一个父亲啊，鼓励他儿子早起。他说：“儿子，你看见没有？早起的鸟有虫吃啊。”他儿子很聪明，他说：“他说爸爸，那个早起虫哪里来的呢？所以早起虫给鸟吃掉了。”爸爸很厉害，他说：“不，儿子，你弄错了，那个虫是夜归时的虫，回来太晚了，给早起的鸟吃掉。”啊，感谢主。那今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一面写黑板的，我看伟明弟兄在那抄啊，所以他很勤奋，早起了。结果但是抄我又改了，所以他给虫吃掉，他虫给吃掉了。那很抱歉，因为是我没有弄好，我这个信息，我这个资料准备的不是那样的周到啊，所以写的时候有点颠颠倒倒。那现在我们讲第五个点，上次我们讲大纲已经预备好，现在讲怎么样传信息。你也晓得了，这个传信息讲了半天，传道吗？传道或者讲道吗？目的总是最后要传的，对不对？你大纲写的无论多好，有些时候你就照本宣科嘛，也要读一下啊。那还是最后传，因为这个当中有一个讲究了，传和写不一样，文字跟这个口传不一样，口传呢。所以我说早起的鸟儿这有虫吃，但是晚起虫给鸟吃掉，晚归虫给鸟吃掉。因为我这样一边想的时候一边在想啊，应该多讲一点这个，先把这方面弄清楚，或者我们第一个题目不要光讲传道的目的了啊，从那个地方开始稍微讲一点传道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传道啊。所以丁总很抱歉，这个早起虫给鸟吃的位置，这个先加一点啊，零，什么是传道，什么是传啊，我们加这一点啊。那么什么是传道？传呢，我们已经讲过了， preaching 这件事情啊，是神在历史历代以来用的最多的一个工具。而不仅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靠传，在文字非常技术发达以前还是用 orator， 但是更加是文字发展印刷术非常完全以后还是用 orator。 现在你就看看 TV 报道你就知道了，多少人不喜欢读报纸要看 TV announcer TV 播报员，为什么？因为他在用口的时候，他的话语信息，他这个里面的内容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他可以有快慢，可以有节奏，可以有停顿，有很多技巧。文字上面就没有了，文字上面你不能这个文字写在那里留一大段空白 pause， 人家说你浪费纸张，这不行的事情。所以讲到跟写字不一，写东西不一样，写的东西你要求它能够进入人心的话，有它的好处，因为他第一次没有听懂没有看懂的时候，需要回头看的时候他可以再回头看，可以 review。所以现在的 audio 这个 video audio 这个最好的就是说你可以 rewind 再来一次啊，没有听懂可以再 rewind 一次。在你自己有这些东西以前，你需要用口传的时候是 instant， 它这个功用立刻的 response 也是立刻的，立刻的功用。所以你讲不好，讲得好 one shot， 讲坏了也没有了，讲得好讲得坏就这么一次啊，你没有给你删改的机会，没有给你重新再讲过一遍的机会啊。那我在讲到中间很多讲坏的，我心想哎呀，如果是 videotape 的话就好了，重新讲过啊，那就好了。但事实上又不是 videotape， 是现场讲，现场跟 video 又不一样了。现场的时候什么叫讲到呢啊，这句话是我要本来是想留最后讲，现在我先讲。什么叫讲到呢？活的话，活的人，活的对象。Everything is live， 现场啊，这个活那个我们讲 live， 英文就更好了，现场啊。你 Laker 跟这个 Sun，Phoenix Sun， 你可以在这个纸上演兵操兵，谁该赢谁该输，最后还得这么打一仗，对不对？篮球还得这么赛一场。那么今天好像我们讲到呢，就是纸上操兵完了以后，你最后还得 demonstrate 一下，还得如果这个要打胜仗，还得打一次。所以对活的人。活的这样子，活的人对于活的对象讲活的话，所以这个 keyword 在讲道上最难的就是要他能够活。 这个活还不是语气里面活，或者他的话里面活泼生动，还不是，而是你要当时能看见那个人的反应，人的interaction 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讲到一段时间，这个两个人在你看底下人叫交头接耳，你就知道大概不行了啊，你不能再讲，再讲大家全场都要骚动了，不行了。所以你必须把你的情形再讲的信息重新改组，或者重新再有一两个重要的例子，你要先讲，提醒他们注意了，不能再等到最后压轴了。所以这些事情是讲到中间技巧的难处。那我们现在就看看到底讲到的目的，我们再 review 一下是什么。我们说过，讲到的目的是要叫神的儿女 motivated， 然后他有一个路可以走，这个叫讲道。讲道的功用和目的在这里。所以要讲这篇信息最难的情形就是，当然最后的检验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达到目的。如果你讲了一篇道四平八稳可以了，60分了，但是有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的，这个考验很要紧。啊，当然有些时候因着客观的因素，因着种种的情形，神的儿女不受感动，圣灵没有办法做工，那不是讲的责任，那也是先知的原则，说我对你们说，我要你对他们所说话已经传的话，责任不在先知，在听的人了。可是先知本人还要力求准确并且有效的把这些话信息传出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常常听见人讲马太福音这个里面13章撒种的比喻，对不对？OK， 你至少你要知道那篇信息讲完之后，听到的人能不能对神的话语有反应，有 reaction。 所以你要讲这些信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怎么样把这些话传的时候让他听进去。活的人在活的情况里面讲活的话，神的话对活的对象讲这些话，难就难在这里了。所以有些人就把传道啊，把讲道啊比作一个比方，他说呀，好像厨房里端出一盘菜来。那么侍奉主的人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小心翼翼的端到这个顾客的面前？这个传道人好像是 waiter 啊，这个大的传到客人面前，不能够走到一半路，汤也洒了，菜也剥出来了，到那么样子不像样，人家一看不想吃了，没办法。所以讲道的难呢，跟它的有效呢，有些客观的因素。我们现在就讲传的困难，困难在哪里？第一个，有些客观的环境啊，是你不能掌握的。我这边说客观的掌握，其实是不能掌握的。有些客观的因素，讲的人实在是到他上去讲的时候，已经先天注定要失败或者成功，已经决定了。我说的情形，好像头一个人的预备状态，人的预备状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教会里面聚会就是先要唱诗？很多人不晓得为什么。很多人不晓得为什么要唱诗，这个灯光一打岔也有影响，环境的限制，你看啊，环境，是不是讲环境的限制？先讲人的问题，为什么要唱诗？有几个人能回答？预备听众的心，还有呢？这次大家都知道，怎么叫预备听众的心？
敬拜，
还有呢？所以预备是知道的，我们知道要预备，但是预备到什么程度？预备到他的心的状况，那么你说，那么好了，预备他的心呢？那么是给15分钟呢，还是给20分钟呢，25分钟呢？所以领诗的人他一定要有个命令，就是他那个领诗或者带会中唱诗或者祷告的那个高峰在什么地方？正好是神的儿女领起来的时候，很多时候诗歌太长了，诗歌是不是一定越长越好？那是不是一定越短越好？所以很难说，难就难在领事也是个大考验。以后有机会我们讲怎么样领事，领事一定要他的灵，神的儿女灵起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起来的，一直到最高点，过了以后他又泄气了。那你把讲道的时候，你放在这些高峰上面，讲的人好讲啊，他从这里慢慢开始爬最高点。如果你领事人把所有神的儿女心思力量用完了，然后他不想先听到了，他啪一下可以回家了。诗歌如果太长的话，到最后他已经觉得厌烦，他想要觉得时间用了很多了。那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领诗弟兄们呢忽略了一件事情，他领得正得意的时候，弟兄姊妹心里烦了，哎，你快点领完好不好，我们要听到了。这个也是就领诗领过头了。所以有些很有名的讲员， 难就难在这里，那些慕名而来要听到的人根本不注意领师，领师很苦啊，我的目的是要叫讲员更释放更容易讲，可是我领师的时候，神的儿女心里不在跟我合，不跟他合作，心里想，哎，你快点快点，你的时间用完了，底下听到，很难很难，我今天跟你讲真的很难，我是非常在领事这件事上非常难为，越大的讲员越难领事，很难的，当然也有例外的哈，也很多时候也不能说一律这样的，我是说各种情形，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因为对讲员有信任啊，所以领事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集中，那也要，所以假如讲员好，领事的人也要好才行，能够配合上去，所以这些事情啊就是很有讲究的，你不要因为一个，还有啊，假如讲员不行，领事的很强，喧宾夺主也是问题，你等到领完信息之后，讲人讲不出东西来，他都跟你讲光了，所以领事也切记一件事情啊，就是切记你太多知道讲员要讲什么，你完全不知道也不行，你不知道他的方向，可是你完全知道讲什么，你把他倒讲完，他没得可讲的，他五个重点给你讲掉四个了，很讨厌了。所以领师的配合，这个是在讲员的中间，这讲到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不是专心讲领师，就稍微提一下，我想也够足够大家知道的困难了。所以你领师完了以后，那个会众他交给你，说好了，今天我们唱诗唱到这里啊，祷告也过了，我们把讲员把时间交给讲，哈哈，来拍手，讲员上来了，那个光景如何？讲的人头一件事情，他要知道现在神儿女属灵的光景起来了没有，灵里面是不是已经兴旺了？啊，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像这样一个小型的聚会，大家都知道来干什么的，灵容易集中。大聚会人非常多，有好处有坏处。如果来的人看见人多而兴旺，心里面高兴了，灵容易准备。如果他来的很嘈杂，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预备心，很难，很难。所以这些情形，神是不是用侍奉主的人讲道的人，要很清楚明白这些灵的情形，在聚会中间个人灵的准备的情形。所以如果很多事情，比如说昨天晚上跟太太吵了一架，今天早上非来聚会不可，人不知道，可是对聚会有影响，一定有影响。那讲员在上面你不能，没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局面是不能掌握的。讲道的人只能够因为他清楚听众的情形而有所调整，他却不能改变，这是困难，实在是困难。第二个情形啊，困难情，所以你看啊，我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困难？所以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信息，同样一群神的儿女，他也没有把握一定能讲得好，因为当天晚上灵的光景不是他能够掌握的啊。好，第二个情形也是难的，灵命的程度，这个呀你就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面，道准备太深了，他听不懂，那糟糕了。我不是预备，我不是要笑取笑人，也不是要讨人的便宜哈。所以说这个对牛弹琴真是这样，你讲得到他真的没法领会，不是说他没有心，而是他真的听不懂，他真是在那里，你怎么样用力讲，怎么样用心讲，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听每个字都懂了，他不知道你讲什么内容，这是根据他所灵生命的程度。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就说，主耶稣照着他们所能听的告诉他们，了不起，最厉害的讲员就是他能够照着听的人程度给他讲，照着他们所能明白的对他们讲，这是主耶稣的原则。但你说好了，我每件事情都从简单的开始，从浅的地方开始吧，从浅的地方好了，每次都叫耶稣基督救恩，你会发现你也上当，因为那听的人说，这个我已经知道了，你又没有新的例子，又没有新的东西，我听着我觉得还没有他跟你的共鸣啊还没有合拍，他总是在想你下面还有什么精彩的东西要讲给我们听，结果整篇讲没有了，他的灵也不起来。所以属灵的程度，神儿女生命的光景， 生命的深度，这件事情是平常的光景。那么你知道最正常的讲道，神的儿女属灵生命在这个程度讲到的信息应该在这样，让他有一些觉得哎呀我不太明白，让他有些觉得我可以跟得上，让他有些觉得哎，这点不错，我能够对我有所帮助，我也能讲给别人听。所以这个 curve 啊，这个平均程度在什么地方，这件事情啊，你如果你对你的 congregation 熟悉，对你的听众熟悉，大有帮助。所以很多好的牧师他不肯离开自己教会，不是舍不得那个地位，而是他在那里讲道听的人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得心应手。那我们自己在一个地方侍奉11、12年啊，我就觉得这些情形啊，神儿女属灵程度，今天我有把握我讲的信息神的儿女能听懂不能。那有些时候困难呢，侍奉主的人属灵程度属灵的光景还不如神的儿女。我不是说神的儿女很好了，他有些时候他把神的儿女低估了。那你知道讲的时候相当的困难。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是讲英语的弟兄，他觉得这些人不晓得中国人脸上有没有表情没有反应啊，这讲的东西啊这个不晓得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他头一天讲的很高，第二天开始往下爬了，第二天降了一点，第三天更降一点。那个翻译弟兄觉得不对，翻译也是个侍奉主弟兄，他说弟兄你头一天讲的我们刚刚觉得哎呀东西，第二天觉得说啊浅一点，也许是帮助那些不太明白，怎么今天讲越来越低了。当然他们很诚实的交通了，所以你知道传道人有这些困难，他不知道神的儿女听懂没有的时候啊，他也很难讲他们合适的程度。所以对于 congregation 的熟悉是一个大的 plus。 很多人觉得说这些听众我太熟了，他们讲我没有东西可讲了，他们都听过了，也有这些困难。但是呢我相信一个好好侍奉主的人，他话不会完的，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应当是供应牧养神的百姓，牧养教会应当是够的。那么所以我也不觉得一个传道人要常常换地方。他说我是，那么有些人如果不努力的话，他一年准备52篇道，讲完之后只好卷铺盖了，没有道可讲了啊。我说的不是那些不正常情形，是正常的情形里面那些困难。讲的时候听众的属灵程度，他们的灵命非常影响讲道的人。那么所以你看这两个预备状况合适的话，你讲的时候就有 response， 你讲的时候就他的心跟你的心，你差不多可以觉得哎，这句话他听懂了，他听进去了，而且他很 appreciate 啊。那么你知道讲道人大得鼓励，他就觉得很容易讲。所以这种情形当人的预备状况对的时候，讲到 effective 才有 effectiveness 才有效。那么第二个不能掌握的环境是什么呢？环境的现实。刚才我们讲灯忽然灭掉了啊，如果聚会的环境很嘈杂，那你知道很受影响。神的儿女不能集中注意，神的儿女老是想到别的问题啊。有些时候后面一些做了一些孩子啊，那些孩子呢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有两种情形，一个是没有地方去，一个是父母不放心。两种情形，我讲真话呀，地方在预备时父母亲不放心的很多很多，这些情形在中国教会最厉害。这个父母亲啊抱着孩子怀着孩子，他非常爱孩子，不愿意孩子没有好好的照顾，所以放不下来。主日学后面预备的好好的，但是孩子就是放不下来，为什么？而且他的耳朵很尖呢，后面一叫他就跑出去了。我们的聚会的地方啊，主日学的讲台的后面，不是主日学 nursery， 在主日讲台的后面，那有一个门的，里面有一道门两道门，外面一道门当然关起来，可是里面的门如果开着的话，小孩子一哭整个会堂听得见，你就看见后面啪出去几个人，啪出去几个妈妈，这个非常受影响。所以你知道有些传道人脾气大一点，他要公开指出来的。我知道有个弟兄很有名的传道人，他看见人家后面起来走去上厕所， 他就骂人家，他说你是怎么回事，你这个括约肌没有力量是不是。他就开始骂他了。那后来有人告诉他说，那个弟兄有肾脏有病，他不能坐很久。很多人这样，所以这些事情你知道为什么传道人这样说？你说他脾气不好，是在他受影响。如果他不受影响，他不会这样说话。你知道他专心集中注意力，好像表演那些功夫的人，你不能跟他打岔的。他一打岔，他从椅子上掉下来了。他如果在那真的。很多时候传道人一打他以后，他不知道讲哪里去了，他忘记了。他所以是我不是鼓励那些传道人可以骂人啊，但是我很同情，因为我自己也讲到，是因为有属灵生命学习，所以我才不骂人。我不然我也要骂，你晓得吗？我也要说你干什么呢？你来听到你不来算了，不来真的不来。你不来还不打算，那你来了讲道人受不了啊。这个是我就说，因为我们属灵生命才控制约束不讲。其实是很影响的，很受影响。我们不是讲吗？讲到的连聚会之前连消息都不想通，连外面的这各种他集中力量注意要讲什么。那好了，他这么努力，你这边跟他打岔，你想他怎么办嘛？啊！但是求主怜悯了，有些时候真是很难。这个环境上面的影响啊，这个实在很厉害。还有灯光啊，聚会的时候灯光，还有温度，还到这些都是小的地方都有影响。太热，你们知道我怕热。预备电风扇，谢谢主，感谢你们预备电风扇，对我很有帮助啊。那你知道我自己教会是冷气啊，可是那冷气的开放位置，大概从前的牧师没有那么怕热，他讲台上冷气 circulate 很少，所以我有一次实在受不了了，我在讲台上面我说弟兄后面冷气开高开多开开好不好？结果马上又准备把大衣穿上。我是舒服了，他是太冷了，因为我这边跑来跑去热得很，动来动去，他们又不动又坐在那，又年纪大了，冷得要命啊。他事后我说我们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因为我已经很热了，我就是很受影响的。好了，一开冷气他们底下坐人受不了，所以后来我们在天气热的时候也是楼上也是讲台上摆个有冷气还摆个电扇，这是很滑稽的事情。但是这就是环境的问题啊。时间也是因素，所以你们有经验的，这个钟放在后面给传道人看，不是给会众看的。如果你钟是给会众看的话，你知道最后五分钟的时候稀稀疏疏就没办法了。所以讲道人看的时间很好，他也不能老是看表，他老是看表，神道你一定受影响。所以传道人看时间假装没有看，好像不知道一样，其实他看见现在10:20，我知道了，25分。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影响，都是会影响。那这些是客观的因素。我们讲到的困难，受场地、受环境，很多很多很多的关系影响。所以你晓得这些情形啊，我不是说因此我们不会讲到，不，所以你要主观的掌握，你要掌握。头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是。啊，或者这样，我们就从那些地方来讲吧啊，有这些困难，那怎么样对付？客观的环境在那里，我还没有讲到的内容啊，怎么传的困难，怎么样传信息，讲这个传本身的困难，怎么样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就四个问题啊，四五类的问题。你说人的预备既然不能控制嘛，那就没有办法，不也不是，也可以准备。也可以在讲道上技巧上有帮助。这个情形怎么样呢？头一个，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人的预备，第一个当然，我们如果知道它的光景啊，人的预备，第一个我们需要自己很敏感，敏锐的灵，要有敏锐的灵。这个事情啊，你不能临时上讲台，你总是你要自己要决定一个情形，到底今天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可以打分数的话，今天是100%预备好的呢，还是这个只有20%哈、啊？ 还是 46%， 你总要有个差不多，你知道他预备到什么程度。通常的神的儿女预备好呢，50%到75%中间哈，已经是非常好了。假如在这个 level， 非常好了。除了有少数跟太太昨天吵架之外，都差不多很好了啊。比如这样说，好了，那你讲到时候，你掌握了这个以后，你要把他的灵带上去，是有技巧的。待会我们就说。用什么话能够把神的儿女灵往上升，用什么话能够叫他灵里面得到激励，我们等一下还得讲一点啊。这个我先不去说。第一个我们怎么样 handle， 怎么掌握啊，我们的主题在掌握上面啊，还没有讲那个讲到的方法怎么样掌握上面。有几种情形你可以知道的。第一个，你说的话，你讲出去的主题，他们有反应，听着有反应，你就知道啊。假如一次讲的他的不明白，你也知道。假如他你讲出来情形合适他们需要或者不合适他们需要，你也知道。这个东西的讲究呢，是在于我们自己，不在于听的人。 OK， 我再分析一下啊。听众的光景你已经上来，你已经是那样子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你来调整，你知道他的光景在哪里。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稍微提了一下了，你知道他的光景在哪里，不要讲一开始的时候不要讲太厉害的太高的这个情形啊。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要顺着神儿女的反应，所以常常最好的情形，你看很多讲道人这样，他一上来接着刚才领师的感觉讲几句话，对不对？接着领事的感觉讲几句。为什么？因为他从讲这些话里面知道神的儿女有没有进入那个感觉。所以很多传道人他就指定最后一首要唱什么诗歌。为什么？因为那首诗歌是他熟悉的，也是他可能靠近他的主题，并且他用这个诗歌能够测量出神儿女的预备情形 readiness。 所以这些地方可以帮助讲的人对于环境的一个掌握，这些都是一些技巧啊。一个是敏锐，第二个呢是啊，我就一下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说啊，讲到人自己敏锐。第二个情形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 readiness 哈，在 readiness 上面可以 response 啊。一个是我们自己敏锐，第二个就是用一些话来试验。试验，用话来试验。你知道有些人一上讲台先说 good morning， 这个也是试验呢、啊、弟兄姊妹有没有预备好，他一讲就知道了 good morning， nobody cares， 大家说啊你也晓得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讲到人马上知道了。所以有时候说，我见到有些传道人说 good morning， 看底下没有反应， I say good morning， 大家 good morning。 为什么？他要求从神儿女的反应中间来测量神儿女今天早上聚会所见的光景程度。 OK， 我再说，讲到是活的人对活的听众用活的话来讲一件活的事情，所以他神儿女一有反应的时候他可以听出来，是因为平常的操练呢，还是什么样情形都可以知道了。有些教会就慢慢的变成这样习惯，弟兄姊妹们领师上去就开始，领师人也可以借用这些技巧啊。他一上去，弟兄姊妹们大家早，看他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他脚都发抖了啊。那假如弟兄姊妹都新的都是很积极来聚会，弟兄姊妹们早，那弟兄姊妹大家说早，那不一样啊。所以用一些话来试验，看看神儿女有没有反应，这都是为了要我们能够掌握属灵的程度。那么灵命的程度啊比较难，但是我刚才说，第一个在自己教会里面侍奉应当清楚，尤其是教会的负责的弟兄们或者长老或者执事，他们对神儿女属灵光景更是能够帮助讲道。一方面是他不应当把一些和弟兄姊妹们探望啊，这个家庭解决纠纷的事情啦、啊，或者是帮助他这个什么祷这个医病啊祷告这些，不要把这些事情在讲台上面宣扬出来。 但是一方面他因为做了这些事情，他对于神儿女属灵的光景有一个心理，有一个领悟了解，而他的道才能够适合弟兄姊妹们的情形。所以大概是一个有一个传道人，大概他的名字我如果记错的话你请弟兄姊妹原谅，因为我先讲这个临时想这个例子，没有想到他的名字是不是要准确，大概叫 McLevin。 McLevin 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讲了一句话，他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不去访问不去探访他就没有道可讲，他讲非常严格非常极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了。但也有人反过来讲说，传道人不能被看望的对象说 dictate 来讲什么道，因为他是从神那里领受，这是两个不方面不同的意见，我们是中庸之道都接纳。那 McLevin 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如果不从神的儿女那里得着他们属灵光景的那个一个指标的话，他就没有道可讲。他如果忽略了在他自己工作的这个服侍的神的儿女中间探望的工作的话，他就不知道他们的光景。但是弟兄姊妹，不光是探望才能知道神儿女的光景，有时候在侍奉中间更能够显明神儿女的光景。所以那一些道是满足神儿女他一定的属灵光景所准备的，尤其需要知道准讲对了没有啊，或者以前我没有机会讲到的分类啊，除了我讲这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之外还有很多的讲道，我稍微就拿这个做例子。有一些的道是为了全教会走路用的，往前行动用的，好比说最近要传福音，这次比如说在福音聚会，那么你在你大的福音聚会之前，你就要开始带着神的儿女开始有活动开始侍奉了。比如说你心里计划现在开始应当让弟兄姊妹对福音有负担了啊，第一个阶段就对弟兄姊妹将来对有负担，第二个要开始有行动，行动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当然是祷告啊，第二个比如说他所关心的人，祷告中间当然有名字了，名字有了这些关心的名字怎么样运用，你把它编成册子也好，把它打到 computer 里面也好，或者你要发信啊，我说这些行动了一步步来的哈，发信啊，那有些行动发了信以后再 follow up， 用个电话来 follow up， 跟上用电话跟进啊，那这些东西你带他们带弟兄姊妹走路对不对？一步我不能把它讲完，跟进以后如果你可能的话福音聚会之前去看他啊。那你另外一方面你要准备一些资料啊，这个资料比如说讲员的资料聚会的资料你要送到神的儿女手里，所以教会里面有报告了这些事情，那这些都是关于带领教会行动的这一方面，可能你也要有一些道配合，你为了推动这些事情你要讲一篇道。那这就是跟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光景跟今天我们灵里的需要预备的。好，这样一篇道你要怎么讲法啊？我刚刚说这个我们讲到很多种类了，有些时候你要讲这些道。那么这一类行动的道啊，这一类行动的道啊，你一定要弟兄姊妹们 preach 到他 motivated 啊。所以这些情形灵命的程度，我就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带领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能讲这些信程度到，什么时候能讲这些信息到。神的儿女还没有一些福音负担，你要推动他福音，你一定要花时间慢慢鼓励他啊。那假如教会里面很多人根本就灵里光景软弱，那你怎么样把他带上去？那这一类的道当你讲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不然讲的不好的话，这篇道讲过了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篇道完全失去作用，那你很苦了。所以我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于神儿女属灵光景的了解，全盘了解影响我们讲的道是不好，所以你要平常的探望在跟神儿女接触上面已经下了功夫，这是一个补救。好，假如不是你自己牧羊教会，或者是你有机会请去别的地方，别人说你讲道很好了，别的教会啊，Knoxville 也请了，这个 Atlanta 都请去讲道去了，那你怎么知道弟兄姊妹属灵光景怎么样？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同样都是讲道，不同的人领受程度不同，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讲道的情形，它里面的内容应当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开始，这是讲道的技巧了啊。你可以从这个基准啊，你比如说你有很多东西，很多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表示法，很多的这个点一二三四五点啊，你都要从建立在一个 foundation 上面， 那时候你就先要把你的 foundation 由浅入深一步一步的讲上去。啊，我举一个例子，不举例子的话你们不容易讲明白。比如说昨天我讲了一篇信息，我昨天讲什么？糟糕，讲的一定不好，你们都不记得，昨天讲就不记得了。啊，有人告诉我讲亚伯拉罕，有人告诉我讲希伯来书，我昨天要讲的是讲死而复活，可是我讲的不好，我也检讨自己讲的信息啊，讲的不好，不好在哪里呢？因为我希望就跟着上两次就接上去讲，结果昨天来的人大概一个礼拜过去啊，有些到忘记了，你知道吗？还有我跟你们天天见面，你们是每天都一起来聚会的，那礼拜五的会众啊没有每天都来，他只是上礼拜五来，有些礼拜天都没有来，所以他当中跳了很多，我一步塔了一个空，你知道，楼梯一出去没有东西下去了，糟糕了，好了好了，这回完蛋了，讲台已经开始了，我也不能停下来，苦也苦也，所进枯肠在那里绕圈子，所以赶快读创世纪二十二章，你知道吗？回过来读创世纪二十二章，没有办法了，我不知道怎么讲法了，那这是我疏忽了，因为我把听众弄错了。虽然都在这个教会里面，两批听众，所以我昨天回家路上跟伟明讲，昨天是两批听众啊，是两批吗？你们是每天来听希伯来书从头到尾的听下来，而且你们大概记得十一章讲信心的路，听众不明白，所以我没有起头，昨天倒没有起头，失败了。所以怎么样呢？能够掌握灵命程度呢？每一次都从起点开始啊！我检讨我自己昨天失败啊，每一篇信息都要从起点开始，每一篇道都是完整的。这些东西啊，我自己在经验里面失败的情形，我就也不给自己原谅啊，不应该这么犯这基本的错误。可是的确我昨天犯这个错误。所以每一篇信息，你如果不明白神儿女来听的人属灵光景的话，都从基本开始。昨天我没有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以十一章的道，你无论从哪讲哪一段，你一定要把第一章第一节的话放进去讲。想什么是信心，这样的话神的儿女才会跟得上啊！所以我很对不起昨天还讲的，而且道讲的越不好讲越长啊！昨天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因为我没有起好头啊！那待会我们讲一篇完整的信息传的时候，现在都是讲客观的，都还没有讲到本身的传递的内容信息什么技巧。我这里稍微提了一下灵命的程度，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就从根基地方开始，先 lay foundation， 这篇信息怎么样放稳了，一路上去。好，这个地方很多了，我只能讲，现在只能讲到这里哈。那第二点，环境的限制，环境的限制哈，我刚才讲声光电热这些事情，或者神儿女走来走去这些情形，那侍奉主的人要学习一件事情，这个很难啊，环境限制是吧？怎么样胜过环境的限制？头一件事情，我们要 ignore， 忽略，或是什么叫忽视哈？忽视，不受搅扰，意思就是不受搅扰。不受搅扰。所以上了讲台以后，不要太被弟兄姊妹们的那些环境的影响。那么怎么可以不受搅扰呢？ Try to understand， 试着要同情。所以刚才我讲很注意的很有名的这个很聪明的讲员，他慢慢也学了，他多听了几次弟兄姊妹们跟他们讲这些的苦衷之后，他有点改变了啊。那么这是好可喜的现象，问题就是说侍奉主的人能多么的不受环境的影响，也是根据于他在这讲这篇信息上面负担集中的程度，而且这些事情是相对的，你的信息越集中，那个主题越明确，越满足弟兄姊妹需要，他越容易，他自己会被你吸过来，不受环境的影响。听众都这样的时候，泰山崩于前而面色不改，这就是孔子讲的，真的是这样。这个乔尔·朱埃斯一个最有名的故事，他在讲道， 讲到讲到讲到，正是兴高采烈起兴的屋子塌掉了，整个房子屋顶塌下来了，所有弟兄姊妹们听着正起兴的屋子塌下来，这个道当然不能讲了。他们从瓦砾里面出来之后，他们拍拍身上灰尘，感谢主没有一个人受伤的。加拉斯里的确集中程度到这样情形，所以当然没有一个人 complain 说是像他一样讲到讲到房子倒掉了啊，但是你就看见的确有这种可能。当侍奉的，当我们真正专心侍奉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受影响，什么事情都不受影响。地震又怎么样啊？屋顶怎么样塌下来了？还是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逆掉。但是侍奉主的人，他保可贵性就是说，不受这些事情影响。所以也要教导神的儿女，你这次发生这些事情了，以后你要教导弟兄姊妹们，那服侍的弟兄姊妹们要注意，要改进。讲道的人怎么样让讲的人容易有顺利的好的环境，那么各方面设备的预备，弟兄姊妹教导都有关系啊。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这个还有一件呢，这个是这是一方面情形，另外呢是一个可以掌握的，可以掌握的。什么样？讲员应该先看场地，我请一位弟兄，因为请一位牧师来讲道，他早一个钟头就来了。这个弟兄很有智慧，头一个他为什么早一个钟头来，他看看环境，地方多大啊，有没有地毯，因为都影响声音啊，啊，灯光如何，从哪个门进来，有没有门出去，厕所在哪里，他都心里看见了，有记忆了。这弟兄很聪明，很认真。麦克风怎么样啊，喇叭多远，调节的位置在哪里啊，讲台上能不能调节，还是别人调节，有没有录音，他都看好了。他进来跟我说，哎，在参观教会，我知道他在看什么，我就带他都看，让他越有把握越清楚越好，都看了。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呢他去看我们主日学，看看弟兄姊妹上课的情形，看看为什么他要看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这个弟兄很有智慧，所以这些事情是可以先预备的。假如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啊，真是早一点去聚会，讲道的人早一点去先看一看。所以你知道我们这次有特别讲员要来，我们借这个 Crystal Cathedral 16号要有特别聚会，我们10号就去看场地。我们不是讲员，可是我们要让讲员也知道，讲员来太迟了，替他预备场地，让场地能够尽善尽理想尽美。所以讲员自己如果早一点去，你不要客气，如果觉得你什么可以改进的话告诉他们一下。那个比如说，当然你不要太大牌了哈，讲的话不要那么不客气了，有些要求弟兄姊妹们请他们合作。所以这些是可以控制的因素，环境里面应该要做到。那些不能控制的环境那就没办法了，可以控制的环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做到的事情。聚会十点钟你就9:50一定要到，或者更早9:30到去看一看。我还没讲祷告了啊，都要的，我只是讲客观的这个怎么样处理这些环境啊。第三，我们不是讲时间运用吗？有两种情形可以跟他的讲道的配合。第一个是 proportion， 就是你要讲到的东西每一部分分配多少时间 proportion。 比如你要讲十个点，或者不讲十个点太多了，讲三个点啊，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或者加上头上加上尾巴上啊，这个30% 30% 或 25%， 那个前面剩下是 5% 后面 10% 正好一个 100%。这些分配你就已经在心里了然了，有数了，分配的情形已经把它分的照着比例分。所以如果你讲的时候难在这里了，你这篇道没有讲过，你准备的是好了，这个 proportion 是三分之一啊，你准备要讲啊这个15分钟或者 30% 你要讲15分钟，就你10分钟讲完了，那你怎么办？如果是很长没有讲完比较好办， 假如你讲的东西内容，你本来预备讲15分钟，10分钟就讲完了，那你怎么办？我跟你们上次讲过了，这个 A.B. Simpson 他这个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他是准备了几篇信息，他也准备了，怕自己准备不好，上刚上讲台嘛，所以他把这个月的信息第一篇、第二篇都准备了啊，上去讲到，他讲了一半还不到时间，第一篇讲完了。他没办法，刚把第二篇也压了，一个礼拜讲两篇道，这些事情是可能的。那么，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传道人呢东张西望、东扯西扯，因为他没有准备那么多信息，而一下他讲完了。再有经验的传道人都会这样，尤其他有些时候讲台上面又把他不要讲的东西删掉了，那东西更少了，那怎么办？所以这些事情啊，一般我们准备的时候都是 over prepare。常常 over prepare， 好像我们请客一样，宁愿多准备一点菜，对不对？但你要晓得，你准备多一点菜，有些时候你不要拿上来，你没有办法把你所准备菜都拿出来。弟兄，神，这个你请的客人一看，哇，这么多菜，回家吃太撑了。所以你知道，当你 over prepare 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取舍。你注意好，我告诉大家时间上的掌握啊，时间上的运用啊。如果你根本材料不够，你不能，你没办法，你要加水了 ，stretch 啊，蛋花汤拼命拿上来，一碗蛋花汤，两碗蛋花汤，三碗蛋花汤，把它吃饱塞饱，这个不行的了啊。那么，所以通常讲到的人都 over prepare 一点。那么 over prepare 就是你讲台上你要掌握原则，你要掌握才能 cut。才能够把它舍，才能够把它去掉，那这样才谈得到分配时间。所以刚才讲，我说比如说准备的大纲，不是上次我们讲大纲都有了吗？你大纲里面准备的东西，你前面一段要讲多少讲多少，你就差不多到时间 cut 掉，讲第二点了 cut 掉，第三点了 cut 掉，结论 cut 掉。还有一种情形，你真的讲的真是讲的很有高油，真是讲得非常非常热的时候，而且神的儿女反应很好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把整段底下的都去掉，光讲一点了，所以讲到的题目啊变了。这种情形在讲到讲的释放灵里面有高油，而且好像明显看见有反应的时候，可以这样做。我有好几次准备的信息节目单上写的题目，结果三个点只讲了一个，跟不是，所以我这边啊，我记得很清楚的，以利亚的祷告，我讲过一篇那个事情啊，我本来是一次预备讲完的，所以以利亚的祷告讲了以后，我节目当中写以利亚的祷告了，讲完之后没讲完呢，所以第二次以利亚的祷告下，没有上有下，妙就妙在这里又没有讲完，所以第三次讲三。结果讲了4次才讲完。当然那篇道，我是觉得是那篇信息，觉得是很有理由把它分成4次讲完。所以你知道，我准备的东西是4次东西都在那里，一次预备讲完了。结果第一段讲的，我觉得下次可以讲完了，还是不行。早晓得我就上中下，对不对？上中下也不行，上中下还要4啊。这个就证明说是时间上的分配运用啊，有时候的确是要现场临时决定啊。好了，这些情形我只能稍微说一说。那么当我们这样掌握一篇信息的时候，是不是讲到一定讲得好了呢？这些都是客观，都是外在的因素啊。怎样成我这个纲要呢，大家也可以调整一下，有些话不是那样子的精炼。是不是这样一个掌握的一定好了呢？当然不一定。那就是另外一方面，要临我们讲到的时候讲的人，哎，对不起啊，或者我们第六点啊，因为这个点比较重要一点，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让圣灵运行，讲到中间圣灵的工作。